太阳经过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欢迎走进阅读世界，我是可辉。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可辉非常非常期望你和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都是非常健康平安喜乐的。知道新冠肺炎在寒冷的冬天又一次的肆虐裹挟而来，愿你真的能够处于平安之中，也愿病毒能够早日散去，让世界恢复平安健康。提到新冠肺炎，在今天晚上可辉在阅读世界将跟大家一起读的也是关于肺炎的一个故事，算是一篇短篇小说，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代表作，叫《最后一片叶子》。提起欧·亨利，著名的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最重要的是他留住了一个世纪的观众，普通读者在他的故事里看到的是他们自己，不是更真实或者更奇怪，而是像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欧·亨利的小说当中，我们往往从主人公的身上可以读到我们自己。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不该只有忙碌和追逐，在阅读中放慢脚步，让心灵更靠近大海、星辰、月光。阅读，而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阅读世界。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胡同里，住着一群搞艺术的人。那里有一幢矮墩墩的三层砖屋，两个学画画的年轻姑娘就住在顶楼的一间画室里。有一天，琼西不幸染上了肺炎，医生说他的病只有一成希望，而这一成的希望在于他自己要不要活下去。可是这可怜的姑娘一心等死，谁曾想她的这个念头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这就是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当中的故事片段。小说原文并不长，演绎的却是一场生命和希望的传承的故事。故事里提到了一位老画家失去了生命，但却给年轻画家活下去的勇气，将他们从死神的手中拉回来了。著名作家茅盾曾经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者表现比它本身广阔的多也复杂的多的社会现象。最后一片叶子也是这样的一篇经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俘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就在于它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构思精巧，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且富有深意。提到欧·亨利，可辉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与契诃夫、莫泊桑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我们最熟悉的他的作品有《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还有《麦琪的礼物》，当然还有今天的这篇《最后一片叶子》等等。欧·亨利的作品描写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故事情节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这与他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1862年，欧·亨利生于美国的北卡莱罗纳州的一个医师家庭，父亲酗酒，生活无节制，3岁时母亲因为结核病去世， 童年时的作家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少年时，欧亨利特别喜欢画画，而且颇具天分，他一心想当画家，但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去叔叔的药房里当学徒，一做就是五年。但是心中这个当画家的梦想一直存在着。后来写作当中，他写了最后一片叶子，当中的主人公就是画家，替他圆了画画的梦。欧亨利的前半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深谙底层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大多以此为着眼点。他宣扬金钱不是万能的，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善良和爱心。在他的笔下，穷人都有着纯洁善良的心灵。最后一片叶子写的就是底层的艺术家的故事。现在我们走进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里变成了艺术区。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了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琼西遭到了打击，他得了肺炎，他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的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我看他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这一分希望就是他自己要活下去的念头。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苏忙着接着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画画儿真是瞎扯，他脑子里有没有值得他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他，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50%。只要你能想法让他对冬天大衣袖子的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他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到五分之一。医生说完就走了。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了一团湿。后来他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苏以为他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他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他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十二，十一，十，九，八， 七。琼西低微的声音数着，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儿，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他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100片，我数得头都疼了，倒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儿，只剩下5片了。5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苏吧。叶子，常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3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哎呀，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的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那，让我一字不改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90%把握。哦，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来，喝点汤吧，让苏迪去画他的画，好把他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他的病的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他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跟琼西说着，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儿。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4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琼西，亲爱的，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行吗？苏俯下身子对他说：“你不能到那间屋子去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我愿意待在你跟前呐。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常春藤的叶子呀。”苏说着。你一画完就叫我，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你睡一会儿吧，我得下楼把我的老模特贝尔门叫上来，等我回来。苏说着。老贝尔门是住在他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40多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 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之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门狗。苏在楼下他那一间光线暗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自己非常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的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他真会离世飘走了。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什么？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该死的常春藤的叶子落掉就想死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怪事儿。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什么模特呢，你干嘛让他胡思乱想？哎，可怜的琼西小姐哟，老贝尔门喊着。他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接着说道，他发高烧发得已经神经混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啰嗦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谁说我不愿意给你当模特了？走，我和你一块儿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吗？
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贝尔门大声喊道。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来，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儿。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当模特。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他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拉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
他低声地命令道。苏疲倦地照办了。然而，看呀，经过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20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他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琼西说道。哎呀哎呀，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进枕头边上，对琼西说着。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 那些把它和友谊及大地连接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他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琼西躺着对他看了许久，然后他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他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是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再拿点掺着葡萄酒的牛奶来，再……哦不，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琼西的话语中显然充满了希望。过了一个钟头，他又说道：“
苏，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50%希望，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的另一个病人。”
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得了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吧。第二天，医生对苏说：“
他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苏用一只胳膊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他。“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苏说着，“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2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只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刚刚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给大家推荐的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代表作《最后一片叶子》。作家普里兹文说，生活中没有哲学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没有幽默则只有愚蠢的人才能生存。欧亨利利用幽默的语言，有时风趣，有时夸张，有时诙谐，有时又带点讽刺的，给读者带来了消遣的同时，也令人深省。小说的结尾总是在意料之外。是的，贝尔门先生最后肺炎去世了。可是为了激励那个叫琼西的女孩，在凄风苦雨的夜晚，她独自在寒冷中在墙上画出了最后一片叶子。也正是这最后一片不凋落的叶子，鼓舞着琼西活下来。这个让人回味无穷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尾，就是欧亨利式的小说的结尾，充满了魅力，也充满了令人动情的深思。
这充满希望的一片叶子，恰恰是生命最没有希望的贝尔门老先生在最后一刻画出来的。琼西的梦想就是想去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希望总是能够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哀莫大于心死。当琼西心里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只想死。当他看到最后一片叶子仍然在风雨中坚强地活着，他找到了生命的希望，他希望能够将来去那不勒斯的海湾画出自己生命的希望。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能够充满希望地活着才是勇气。人生路上原本就困难重重，在困难面前，智者选择办法，勇者选择面对，懒者选择退缩，愚者选择彷徨。有梦想就要去追，贝尔门用自己最后一片叶子代表的梦想和希望，就激励了生命垂危的琼西，相信也激励了每一个听到这篇文章的你。当你感觉到似乎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努力一下。想想你头顶上也许也有那么一片叶子，如果你看不到，可会想告诉你，每当失去希望的时候，我总会仰起头去看那个十字架，是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信心、希望和爱。它总是告诉我，在没有路的时候仍然有路，在死亡的边缘我还有永生的盼望，今世只是一段客旅，未来我还有永远的希望存在，只要找到那个希望的根源。也许可辉的心中那个十字架就是我心中永不凋落的叶子，那么你呢？你的心中有没有那片永不凋落的绿色的叶子呢？
享受吧，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亲爱的你，此刻寒冷的冬天，你的身边有谁陪伴呢？你的心里有那片叶子，有那充满希望、信心和爱的根源吗？在寒冷的夜晚，在新冠肺炎依旧肆虐的这个寒冬，希望你过得平安，过得健康，祝福你和你的亲朋与家人。我是可辉，明天再见。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是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